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那个系统神学。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我发现对华人教会来说呢，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发现华人教会对这个系统神学真的有一点偏见，有点误解啊。那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在念神学的时候，三十多年前了，我那个时候我的神学院，如果你看我的简介，我也说我是在香港的海外神学毕业的。你们认识海外神学院吗？
知道，
知道哈、哦。你知道海外神学院就是比较我们叫福音堂派哈、啊。那就是以前这个所谓平安福音堂啊、基督福音堂啊，他们就很多都在那一种。所以我们是读圣经哈、啊，基本上来说，我应该说是海外神学院是一个圣经学院哈。啊应该，所以我们的英文叫 Overseas Bible Seminary， 我们叫把66本圣经啊，所以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对圣经来说。然后那个时候呢，很多的老师都在强调啊，我们要读圣经，生命造就啊，那么所以走的是这条路线。那么后来我们的神学科的老师，那一年呢，我们外面请了一个老师来，我们那个时候叫神学的老师是吴祖光啊。那吴老师那一年他很忙，所以外面请了一个外面的一个张牧师他来教。那么张牧师教那门课的时候给我有很大的 impact 啊，因为我上这门课以前呢，我对系统神学是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啊，因为都是受易托生啊、王明道啊、宋商杰的影响，就是读神学越读越糊涂。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啊？所以你们都受影响，读神学越读越糊涂，越读越不相信圣经。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啊，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所以很多的华人教会对神学这个东西就有一种 negative 负面的一种的印象，还有呢就是不鼓励啊教会里面要服侍的弟兄姊妹呢去读神学。希望他们去读圣经，不希望他们去读神学啊。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解。然后我上完这门课以后呢，这个张牧师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 我就发现，我那个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本来想，我读完这四年神学以后，读完这四年海外毕业以后，我就去传道，就不需要再去读了。但是读完他那门课以后，我就决定我一定会再读书啊，因为发现原来圣经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让我们去了解圣经与今天的世界的关系，那个就是神学要做的功夫。你们明白吗？啊，我以下再介绍下去你就知道多一点了哈。
张念仁牧师，哪一位张牧师？
张念仁牧师不认识哈。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我叫他张牧师就好了，因为你们不认识他。好，那什么叫神学啊？神学就是这两个字啊， Theos跟 Logos 啊， Logos 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道这个字，其实就是啊 the way 哈， 就是学问啊。Theos 这个字就是神，其实简单来说，神学就是有关于神的学问啊。Systematic 这个字呢，就是很有系统的放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叫 systematic。所以当我们说系统神学的时候呢，其实系统神学就是把有关于神对神的认识把它很有系统的放在一起啊，那个叫系统神学。就两个很有名的系统神学家，一个 L.S. Traver 啊， Systematic Theology may be defined as collecting, scientifically arranging, comparing, exhibiting and defending of all facts from any and every source concerning God and His Word。 反正有关于神的与他的工作的东西都放在一起啊，讨论啊，辩论啊，整理啊，等等啊。那第二个就是 Charles Hodge 啊， The Science of the Facts of divine revelation so far as those concern the nature of God and our relation to Him, as His creature and sinners, and as the subject of redemption. All these facts, as just be remarked, are in the Bible. 所以他呢加了一个东西，他强调就是 in the Bible 啊。那这个是Erickson 呢 ？Erickson 呢？他说 ，that discipline which strives to give a coherent statemen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based primarily upon the scriptures,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in general, worded in contemporary idiom, and related to issue of life。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 definition 啊，它里面呢包括了几个东西啊，圣经。系统、相关、现代还有实用。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definition， 所以我就把这个 definition 来跟大家来讲啊。其实系统神学本身呢就是有这五方面的特性。那么系统神学呢，我们要了解系统神学与其他神学的关系啊。那系统神学有这个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就是从圣经而来的神学，凡是圣经讲的里面有关于对神的认识，那个就叫圣经神学。 OK，所以呢我们华安教会很喜欢圣经神学，很喜欢用圣经来读，用圣经来解释，对吧？所以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就叫圣经神学，有旧约圣经，有新约圣经，还有历史神学 historical theology。 历史神学就是从教会历史和大公教会的会议而来的神学，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教，有这不同的信条，所谓的 doctrine confession 啊，我们有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有新民主这个信条，这种信条我们就用历史神学来归类。历史神学就是从圣经当中啊产生不同的问题，产生不同的辩论，这种辩论经过不同的时代的这个结论，把一些的答案找出来啊，所谓的三一神啊，这个基督论，这种呢都归纳在所谓的这个历史神学。那系统神学是什么呢？就是把圣经跟历史神学把它加起来，那个叫系统神学。所以系统神学一定是根据圣经，但是超过圣经的东西，从历史的当中这种的辩论产生的结果，就变成我们今天系统神学的范围。圣经哪里说三一神？有没有三一神这个字啊？有没有基督二性这个字啊？那怎么你会相信三一神呢？这是从历史神学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还是我们的所谓的elementary essential doctrine， 所谓的基本信仰。如果这个基本信仰错的话，你就是一个异端。你懂不懂？很重要。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不太喜欢系统神学，但是我们没有系统神学也不行，因为没有系统神学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底，没有根了。因为圣经有很多事情没有讲清楚，是透过历史神学，然后所谓现在的系统神学来把它表达出来，有系统的把圣经与历史里面所讨论的结果把它排列出来，那个就叫系统神学。那系统神学如果只在这个方面没有意义，一定要加上第四个所谓的practical theology， 实践神学，就是把神学用在我们不同的方面，这个包括很多方面了、啊。如果是用在神教牧啊，在教会里面的就叫教牧神学，在护教辩论真道上面的 apologetics 啊，护教学、宣教的宣教学、Christian ethics、Christian education， 甚至 Christian music 啊，这一点我要提一下。Christian music， 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唱的诗歌里面有一些诗歌真的神学上有问题。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喜欢写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神学的基础，就乱写一通。啊，你知道这个唐牧师，唐秋仁牧师批评一首歌很厉害的，你们听过吗？啊啊？对呀、啊，你听都听过了，那个这个讲了很多了哈、啊。唐牧师说，怎么可以摇动神的手？有没有读神学的？怎么摇动？你可以摇动神的手吗？每一次我祷告，那什么，我摇动你的手。哇，这个唐牧师就大力批评，神学上是有问题的。没问题啊，这个是圣经讲的，诗篇133啊，啊，这个完全用圣经讲了。
那个
什么？哪一个？
我其实要跟随主，这个有人听。
其实呢，你唱歌的时候呢，应该也留意一下它里面写的东西啊。那么，我不是说一定会错，但是呢，在神学上有一些真的是有问题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摇动怎么改了哈、啊？神的手可以被摇动吗？可不可以？不可以？啊，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你可以用一种比较文学的或者
是
理解他，
对，你讲对了，你讲对了。如果我们用文学理解他的时候，这个摇动不是摇动的意思，就是可能是感动，可能是恳求他被这感动好了啊，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唐牧师说。怎么会摇动神的手？那么这个神学上是有问题的。但是你用文学的方法，用诗歌的方法来解释它的话，反正你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误解了祷告能够摇动神的手。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吗？神的手怎么被摇动？有一些就用这首诗歌来证明可以摇动的，这个不是圣经，他还用当他圣经来说呢。啊，这个叫摇动，
不是摇动，当然就是神有他的那个主
权。对呀、啊，是。
但是我想说一点，刚才诗歌有诗歌他自己特别
的，对，
你不可以把它跟圣经的话有同等的，
是。不过呢，他讲的也是有一个道理的地方，就是这个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有神学家里面。无论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我们的神学。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我们的神学，或多或少，或对或不对，啊。所以你可能不读神学，但是你有神学在你的头脑里面，只是没有系统，乱七八糟，啊。有一些我们说你怎么信耶稣，他讲的怎么信耶稣，我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你刚刚不是说你已经信耶稣吗，你怎么说你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呢？因为我有些时候也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你明白我讲吗？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系统，但是呢无论怎么样你总是有你的神学在里面，就是一个不信的一个共产党党员，有没有神学？有啊，没有神，没有神本身就是个神学啊 ，atheism， 没有神的存在啊，这本身就是个神学的一个系统啊，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神学，只是多少系统没有系统而已， 用在我们生活上的每一方面，都在影响我们的每一个行为，你知道吗？你对神的认识影响你的行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今天我们在这边生活，我们都是被我们自己的神学家影响。你来这个上这个课，有些人可能认为说末世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系。你这个看法是不是你的神学？就是你的神学啊，对还不对我还不批评了啊，但是起码就是我们做每一样事情都有我的神学在里面的。我们来崇拜，我刚刚听到我说我没办法来上这个课，因为最后一门课不上也不行啊，这个也是个神学，责任神学啊，要完成它啊，是好的啊。你知道有一些人根本不管的，为什么一定要完成啊？有一些人的就是所谓的自由派的，他一种这个完成不完成没有都无所谓的那种啊，你还要完成它呢，对不对？对他来，有一些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的完成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有他的生活的方法呢，都是他的思想，所以他们就说你怎么想就影响你怎么做，你怎么讲，你整个人是从你的心开始。圣经的话，箴言书第十章十二节，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那个心多重要。这个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就心思，心跟思想是连在一起的，你的心就是代表你的整个人的思想。所以神学是非常影响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怎么做，非常非常的影响。你有正确的神学，你有正确的基督徒的人生啊。为什么有一些会跑到做异端，什么东方闪电，现在又变成全人神教，好像现在又改了一个什么名字啊？哇，名字很多啊，反正讲来讲去还是一样啊，就是要信在河南有一个女基督，对不对？那这种神学影响了他整个生命的被改变，生活被改变。所以你有正确的神学，你就有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有关系啊，因为所谓的历史的辩论还是从圣经而来，但是圣经没有讲清楚的东西就要经过辩论，比如说三一神，比如说基督论，这种就要经过辩论才能够把这个圣经讲清楚啊。所以圣经没讲清楚的东西就要经过所谓的历史的辩论来把这个圣经的解释讲清楚。虽然是同一本圣经，但是就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这种东西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我们经过2000年了，已经有一个结论的了。那会不会重新开始辩论？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比如说圣经论好了，圣经，我们这本圣经有没有错？
没有。
嗯？啊？没有。有没有错？没有。
我不是个翻译的圣经人。
哇，你这搞错啊！这本圣经当年有错啊，这个是何本圣经？凡是翻译的当年有错啊。翻译没有圣灵的默示，你要明白这一点。圣灵的默示只限于什么？也不是原文，原卷 （original text） 啊。所以所有的抄本、翻译本都没有圣灵的默示啊。所以我们讲到圣经没有错呢，是讲到圣经的原卷没有错误，所有的翻译本、所有的抄本都有可能错误，对不对？我们这本和本错的很多，还有我错的，我很生气的错，错的很厉害，影响我们对 神学的观念，你知道吗？我们神学观念从圣经而来，对不对？如果圣经翻译错误了，你知道吗？你的神学就错误了。我举个例子好不好？啊，你们背主导文吧，背来听一听。阿们啊，你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哈、啊，你可以找到这一段的经文哈、啊，哪一个地方错了？首先，第一你要留意呢，就是小字。你打开你的圣经看看啊，我们的和本翻译的时候呢，会写小字。小字是什么意思呢？小字就是他翻译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呢，没办法有一个定论，所以呢，它就要有一个补充，所以叫我们通常叫 footnote， 注脚啊，给一个注脚。那么虽然它是小字，但是它的重要性并不小。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呢，读到这些小字的时候呢，应该把这个小字好好读一下，知道它在讲什么。譬如说，这个圣经里面第一个我要指出来的小字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如到永远，阿门。他可以说有古卷无因为之阿门等字，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吗？啊，所以呢，他说有一些抄本的是没有的。如果你看今天比较新的英文翻译本，你们有白灵沟啊，你有 NIV 对吧？啊，你看你 NIV Bible 哈、哦。他没有这段话的，对不对？对还不对？
对。
放在哪里啊？放在下面 ，footnote 上面有。所以刚刚相反，我们中文和本翻译呢是放在正文，然后做个 footnote， 说没有。比较现代的翻译本呢是没有放在 footnote， 就是说。有一些他的相反讲，有一些抄本 some manuscript， 有一些抄本有这一段话，意思就是说应该没有，是后面的人加上去。但是因为有一些抄本有，也不能说他没有，就放在附录，可以吗？所以我讲圣经，我讲主导文，我讲到。这个脱离凶恶讲完了，我不讲下面一句，因为这个不是圣经的部分。那为什么要加上去？为什么？
帮助我们
加上去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你看同样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也有主导文，对不对？第几章？路加福音应该是十一章，对吧？啊，对吧？啊，十一章的第二节开始，对吧？第二节到第四节有没有这句话？为什么路加没有？因为就没有嘛，就是没有嘛。那为什么马太会加上去？马太没有加，有人抄的时候加了。为什么要加上去？啊？怎么强调一下那个乱猜一通？合理的猜 ，logical guess 啊，要合理的。为什么要加上去？本来没有的，为什么加？ 没有，他们那个时候都在盼望神的国，对，但是不是这个原因，原因就是这个变成公祷文了。我们现在不是用来叫公祷吗？公祷文的时候讲到这边还没有完结，怎么完呢？加了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结束。哇， perfect ending， 对吧？到马太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耶稣讲的，他没有加，没有这句话的啊。但是呢，后来变成教会里面用来做公祷文了。公祷文的时候就需要有这个 ending， 但你要明白当时抄本的时候，抄圣经的人没有，不，他们不知道这个会变成圣经的，如果知道的话也不敢加任何东西，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按照他们教会的需要，他们就把它加上去，就变成一个公祷文。对，有孤卷有，有孤卷母，对。那所以那个叫那个呢，叫 textual criticism 啊，就叫经文鉴别学啊。那经文鉴别学呢，也叫 lower criticism 啊，也叫低等批判。我们知道有这个 higher criticism， 有 lower criticism， 有低等批判，有高等批判。高等批判是我们不同意的事情啊。讲一些东西好像你们都没有兴趣的。啊，有兴趣啊，哈哈哈
哈，嗯。那这里就是相当于这个新约时候那个教会，马太是那个就是新约的时代，他们在教会他这个是教会加的，在流传的。
有人在流传的时候，有一些的教会加上去，所以有一些抄本啊，这个用在 textual criticism 低等批判里面呢。这种经文鉴别学，他们就要找出所谓的 original text， 到底的原文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圣经。那么这种的材料当然，因为原卷已经没有了，已经找不到了，保罗写的书信找不到了，马太写的马太福音已经没有了，都是抄本。这些抄本呢，在当时罗马帝国这个范围当中，他们找到不同的抄本，把这些不同的抄本来比较，所以叫经文鉴别，就是这个意思啊。这种的 textual criticism 呢，就是把这些抄本来比较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你就要找出这个理由出来，为什么会不同？同一本书，为什么你抄的跟他抄的不一样啊？今天我在讲课，对吧？我给你 notes， 我没有给你 notes， 你自己抄 notes。然后上完课，大家比较一下，你抄的跟他抄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听的时候听同样的东西，为什么抄的时候会抄不一样的东西呢？因为抄的时候就按照你自己理解来抄，然后到底谁对谁错，最后还是要问我，老师你说怎么样，对不对？你明白吗？但是如果老师已经不在了，没有原卷了，没有这个 original text 了，所以你就要从这些不同的学生里面来比较，到底老师到底要讲什么，当天讲的是什么。所以这些的抄本当中有一些是找，就要哪一些比较可靠，哪一些没有那么可靠，所以他们会把它排这个次序。当然越老的越靠近原卷的那个越可靠，你上课抄的那个比较可靠，然后其他在抄你的那个，然后那个再抄他的那个，就越来越不可靠了，你懂吗？越抄得多越有机会错误，时间越长久越有多机会错误，懂吗？所以他就排了。所以这个抄本从亚历山大 找出来的当然错误比较多一点了，因为距离耶路撒冷比较远了，对不对？所以传过来的他肯定是抄另外一个抄本了，他肯定不会抄耶路撒冷马太那个抄本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就变成没有那么准确。但是如果耶路撒冷那个抄本找出来，哦，原来时间已经差了500年了，哇，当然亚历山大抄本比较准确，因为他那个时间比较短，虽然距离比较远。所以有很多的因素在影响这些抄本哪一个比较权威， 哪一个没有那么权威。就以这个例子来说，比较有权威的抄本都没有啊，不是一个没有哦，是比较有权威的抄本都没有。然后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路加福音是没有。你知道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写的第一章开始，经过考察，才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写出来，你知道吗？路加是个历史学家，他是个医生，他也一个历史学家，他不随便把东西放上去，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路加那个没有呢，就影响很大了。如果真有的话，路加绝对不可能没有。所以你说我还要讲那段经文吗？你说我要不要讲？我当然不讲了，因为耶稣根本没有说啊。我讲就多讲，还把人家的东西变成圣经的话，虽然是很好，虽然是真的是很好，对不对？变成一个 perfect prayer， 完美的一个祷告，但是不是耶稣讲的话，不是圣经的话，
背这个主导文。
你用解主导文不是用来背的吗？你们都搞错了。变成公导文啊、这个可以啦、可以用来公导文你就背吧、第二个很重要的错误呢是在这个第十三节、不叫我们什么，这个是犯错了、你看看你的英文，你看英文呢就是 into temptation， 所以呢不是遇见试探，乃是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啊。你看所有翻译哈，没有一个遇见的，耶稣也没有遇见试探，人耶稣也遇见试探，怎么叫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是犯错而已的哈。所以你看今天的和本天开有修订本哈，修订本就把它改了哈，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所以这个如果你真要背主导文啊，怎么公导文的哈，这个一定要改的字，认为是犯错了。不叫我们陷入试探，你说这个圣经有没有说啊？有没有说？
翻译错，
这个圣经当然是有错呢，不是圣经错，翻译错了。讲到这个翻译，我心里面是有点真的哈，不讲不吐不快的哈。最差的这个翻译是在哪里？要不要讲啊？
讲啊，讲啊，我们要知道。
你们也知道。我们今天讲的是摩斯论的。好，给你们讲一下这个创世纪哈。
创世纪。
第二章的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所以你要bilingual Bible 比较好，真的哈、真的是比较好。好，我们来读一下那个和本的翻译哈，第七节怎么翻？看看英文的翻译 NIV 怎么翻、And the man became a living being。 第一，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和本的翻译呢，就是说名叫亚当是没有的哈。不过呢还好， 他呢在明教亚当的下面有一点点，意思就是说原文是没有，是加上去要使意思更加的明白。 OK， 所以他点了以后呢就是说原文没有，所以明教亚当这个呢他说是自己加上去啊，这个呢我觉得问题还不大，因为他已经讲清楚啊，所以根本没有明教亚当这四个字哈。你讲到的时候解经的时候请你要留意，原文是没有明教亚当的，亚当是自己加上去的。 OK，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加明教亚当，啊，第一个人的圣经没有说啊，第三章啊，真的啊，他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嘛，对啊对啊，但是这个所以有人就说啊第二章就开始说亚当了，这个没有看清楚下面有一点点啊，对，我觉得没有必要要加上去，我反而觉得加上去以后更加令到经文含糊了啊。第二的很大的错误是我很不喜欢的，就是有灵的这三个字原文是没有的，你们看到吗？活人成了活人，是活人 living being， 但是没有有灵的，有灵这个字原文是没有的，但是它下面没有一点点，哇，这个是大事，这个是大事，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原文是有，对不对？如果原文没有的，他要把这个意思讲清楚，他应该要加点点点，所以你可以自己加上去了。有灵的是没有的，原文，原文是就成了活人 ，become a living being。他怎么会加上有灵的呢？
自己的理解
啊？
自己的理解？
什么？你自己理解，但是你不能把你自己理解放在翻译圣经里面呢、啊？这个是翻译圣经啊。对不对 ？Living being， 活人 ，WHO living being with spirit， 那不一样哦。很多不对。因为我们不太接受其他版本嘛。我问大家，你不太接受其他版本，对不对？
不是，是习惯。
习惯。
一直
对，你习惯认为对。但是你有没有参考？你所以百灵狗比较好的，你有英文圣经旁边，你也比较一下，觉得哦，有点不一样哦。为什么不一样？你要找出原文，这个希伯来文圣经有没有这个字啊？没有啊。
常常会有这个。
常常有这种问题产生的啊，所以。这个，但是呢，你要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也在讲课，我就说，我刚跟你们说一样，这本圣经没有错，没错。我说有错，我就举个例子了，通常我都举主导文例子，主导文例子最明显的。哇，下面的反应啊，差不多要拿石头要来打我了。哇，我说你请听清楚，我说。这个翻译有错，并不是圣经有错，圣经是没有错，问题是我们翻错了，这个翻错很严重的。我们常常听到我们说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你就告诉他圣经没有有灵的字，这个很清楚的，你去叫他 找一本希伯来文圣经来看看，没有有灵的字的，没有的，就是自己加上去的，把自己加上去的也当真理来讲不行的。你说人不是万物之灵吗？是不是？是还不是？圣经哪里说的？圣经哪里说人是万物之灵？有吗？圣经有没有人有没有灵？有，但是不用这个圣经。
我
有，举个例子嘛，传道书，第三章，21，是吧？传道书3:21，怎么说？谁知道什么？是往上升，受的什么？魂是下入地啊！这个也是一个另外犯错的例子啊。那这里是讲到人有灵了，对吧？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灵，兽的魂是下入地。请看看你旁边的英文圣经，他可以说是 spirit of the animal， 原文是同一个字物啊。中文的翻译翻错了，正确翻译是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灵是下入地。兽有灵，中文不接受它有灵，我们就把它硬翻作魂，这个翻错的。我没有找到其他任何一个版本，除了中文版本以外，改这个字，好厉害，很改。我们这个中国人厉害啊，什么都敢改，圣经都改，宪法也改。香港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就是改啊，什么人大那个啊，这个我不讲了，生气的不得了啊。这个改这个字好严重，在我们所谓的啊解经学也好，这个翻译学也好，同一节圣经，通常一个字啊，可能有不同的意思，是真的。我这个字有不同的解释的，是真的。也可以讲，可以翻译作气。所以刚刚第二章这个第七节那个，这个神的灵吹口气啊，这个气就是物啊，啊，就是灵这个字。所以你可以神吹灵进去啊。
动物就没有
了？没有，这里说有吗？
神没有吹一口气给动物。
哎，神经没有说有吹口气，并不是说没有。那个圣经是这样说的，兽的灵是下入地，这个圣经是很清楚的。在同一节圣经里面，同一个字翻出两个意思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还是那么接近。所以为什么要改啊？就是因为不能接受动物有灵嘛。
因为我这个是我自己了解
啊，
灵，神为什么要吹口气给人，人就有这个灵，所以这个灵是用来人跟神可以沟通的。猫了狗如果有灵的话，它没有办法跟神来去沟通。
为什么？王女士说猫狗不能沟通，
它有没有在那里祷告
啊，你看看我们圣经里面太多这种例子，动物有没有跟神有沟通？
有
啊，怎么没有啊？连驴子都开口讲话了，它还看见天使呢，避开避开，人还看不见呢。我说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他没有沟通？
好像把这两个字给拆了，本来是灵的魂就是微小，然后他把灵。
那我说你不改过来，人的魂像往上升，动物兽的灵是下入地呢？这很明显就是三元论的影响，神学影响他的翻译，他不能接受动物有灵，因为他是三元论。所以就把它改了。那所以问题呢，并不是说动物有没有灵，问题是动物的灵跟人的灵有什么分别？魂是另外一个字来的，是另外一个希腊文，是另外一个字来的。魂就是这个感情的部分，真的是感情的部分。soul 英文就是 soul 灵就是 spirit 我们是讲沃士论的啊，不过这举一些例子可以知道一下中文圣经的翻译呢，有很多地方真的我们的神学决定我们自己的翻译啊，这个是有很多的大问题在里面。反正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呢，最好旁边放一本英文圣经啊，这个bilingual是蛮不错的哈，这个 NIV 也不错，不过 NIV 对于我来说是 不是最好的英文翻译啊，我最喜欢的翻译是 NASB 啊，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啊，我最喜欢的英文翻译啊， NASB 啊，我个人的哈 personal favor 啊，这 NIV 也是翻译的很不错的一本圣经了，但是呢它有一些地方也不跟原文的直译翻译啊，它是把这个原文的直译跟译师两个再来拼起来，所以有一些原文直接翻译比较困难的地方他就会用他改一下来比较你能够容易懂，但是我比较喜欢直接的翻译，这样一改呢，因为你已经有一个解释在里面，对我来说不是一定是我能够接受的啊，你直接翻译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
然后现在翻译我就是和合本跟 NIV， 有没有和合本跟那个
他有一个现在有 ESV啊，就是 English Standard Bible 啊，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呢， ESV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翻译啊，我也蛮喜欢。这个新译本有 ESV， 新译本也有 NIV 啊。那这个为什么不能接受新译本呢？因为我们太喜欢和合本了，改不了啊。但是你不知道和合本的错误真的多，其实坦白说一句，我所有翻译都有多的错误，但是它是太离谱的翻译，错的太离谱，我就觉得不是人为的错，它是故意的错，它的神学影响它的翻译，这个问题是我觉得很难接受。我觉得你翻译圣经要忠于原文，无论你喜欢不喜欢还是要忠于原文，对不对？我说对不对？我讲圣经我喜欢不喜欢我还要忠于原文，我喜欢就讲，不喜欢就不讲，那个是不对的，等于你们喜欢就听不喜欢就不听也不对的，我们不是这样子吗？牧师你讲的不好听我不听了，有时候我在会里面讲到，我就说哎呀我们要预备哈，今天要讲喂地震哈，啊，牧师不要讲地震，我们加州不要讲地震，你讲了好像我一讲了地震就来了，我说我不讲就不地震了吗？不喜欢听啊，所以啊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喜欢听那些就讲多讲一点，不喜欢听就不讲，所以我们喜欢的时候哈，就要讲啊，不喜欢就不讲，那不是的，不对的，这个不是你喜欢不喜欢，如果圣经是这样说，神是这样说，你就要这样做，是不是啊？到底谁是上帝？
老师，你刚刚讲的 NASB 上是这里讲人受的，他不是用的 spirit， 他用的
对，我刚刚讲嘛，这个 spirit 一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气，一个是灵，所以他用气这个字啊，人的气往上升，受的气杀入地，对吧？也可以啊，因为这个字本身有两个意思啊，气跟灵。不，希伯来文这个字它可以说是 spirit 也可以说是气，这两个意思嘛，所以你要选一个，对不对啊？所以这个 NASB 它翻着气就没有，就比较中性，它可能也是三元论啊，所以不能它不愿意翻着 spirit 啊，所以也可以啊，人的气往上升，受着气杀入地啊，因为原文是这样子，你就解释什么叫气啊？它不一定有记载啊，但是动物是有灵，动物有灵是这个是根据在这里《传道书》3:21，有一个姊妹还好啊，跟我说牧师只有一节圣经讲动物有灵啊，能不能不看这节圣经？我说耶稣说。天地要飞去，我的话不能飞去， 神的律法是什么？一点一法不能废去的，连整节圣经你废去，多大多大胆，是不是？只有一节圣经就够了，不需要多了，只要我们相信这个是圣经，是神的启示，那就够了。我们的问题要相反来问，就是到底动物的灵跟人的灵有什么分别啊？这个你要来上我的人类学啊，我这里就不讲了啊。好，我们下面研究神学是有条件的。第一呢，必须有神的存在，没有神研究什么神学呢？对不对？第二，这个神是必须有与人沟通的能力。第三，这个神必须愿意与人沟通。第四，人有能力明白神的启示，就是人神愿意与人沟通，但是人不能明白也不行，所以人也必须有明白神的启示的能力。第五啊，人有理性分析归纳真理，却必须承认理性的限制，不能以理性判断神的启示。第六，研究神学的人必须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以信心和依赖圣灵引导明白真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啊，这个就是圣灵要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啊。所以必须有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读神学，少一个都不行。如果不是基督徒可以读神学吗？啊？
可以，不可以？他那是以多层批判法。
对的，啊，这个弟兄，他讲了这句话，我就知道他明白了。对，神学跟你就是一种研究的学问，神学跟你的生命是没有关系，啊，像我们去读佛学一样。如果我们这个基督徒可以去念佛学吗？啊，当然也不可以啊，怎么可以？我们去研究一个宗教可以，但是研究它本身里面的意义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不是参与在当中，你等于一个法利赛人一样在读圣经。这个宗教跟你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你根本对你来说就是没有意义。所以我强调这一点，神学一定要跟我们生命有关系才有意义，不然你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你相信神是爱吗？你相信吗？相信吗？你怎么样相信法？神经说就是法利赛人。还有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爱，也是法利赛人，跟你没有关系。所以我就问你吧，你怎么信神是爱啊？
主耶稣为我死救我。
好一点，还不够啊。好一点，好一点，这个好一点的。所以你说圣经说的，不行，这个法利赛人，那个是耶稣是爱啊。这个也是，耶稣是爱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没有讲到你自己的经验啊。你说我相信神是爱，这个相信必须要从你的经验而来。
是，那不经验主义
了吗？对啊，你会说是经验主义，但没有经验那个信仰什么意义啊？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你要相信圣经。
所以我们是要经验，但是我们不需要经验主义。但是你没有经验，神是爱就是个口号，神是爱就是个理论，信什么？你不是法利赛人一样？
神每天供应我们吃的喝的呼吸的。
嗯，好一点，好一点。
神爱世人啊，
这个还好一点，就是因为他说到他经历神的爱啊。啊，这个就比较虚一点的，什么救恩，这个词，他讲的还是比较清楚一点，吃了喝了穿了，对不对？什么救恩那个一大堆，就是一个理论了哈，这个不行不行。你怎么回答呢？哈，啊，我告诉你答案好不好？你怎么相信神是爱呢？因为我爱他。你不爱他，你怎么可以相信神是爱？你明白吗？ 我这个答案你明白吗？你爱神的时候你才明白神是爱。所以约翰怎么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明白这个经文的意义了吗？这个是经验主义吗？但是这个是经验。约翰能够体会神的爱是因为他去爱。当你去爱的时候，你才明白什么是神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就是这个解释。
不是你说，因为你去爱，所以你才能够体会到神是爱我们。那我是觉得说，是在你
我没有，我没有这样说。
哦，哎、
你们听清楚吗？我们爱，我们就体会神。我不是说只有我们爱，我们才体会。
是因为先体会到了。
你能体会到，
但你所谓的体会到，就是你去爱了，你才会体会到。因为你说你体会到的时候，你不爱，你就没有真体会。简单来说，就是你真的知道真理的时候，你必须要活在真理里面。你不是活在真理里面，你不能说我明白真理。所以你明白什么叫饶恕吗？圣经说你们要彼此饶恕，耶稣说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饶恕人，没有经历人饶恕你，你不明白什么叫饶恕。真理是要活在里面的，所以没有活在真理里面，你根本不明白真理。所以你会碰到一些基督徒很会讲的，听完以后他就离开了，因为他不能活在真理里面。所以耶稣还讲一句话，记得吗？真理必要叫你们得自由。什么意思啊？如果真理成为一个律法，我们就没有自由。如果真理成为一个生活，你就有自由了，因为你活在真理里面，真理就真正的释放你们了。哎，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因为比拉多要的答案是一个理性的答案，他不活在真理里面。他永远找不到真理这个答案，除非你愿意活在真理里面，不然你找不到真理真正的答案。
愿意活在真理是我自己要有一个愿望，但是这个愿望是神给你的，所以有的时候很矛盾的，就你怎么知道是我坚持这个东西我是对的，我觉得我活在真理里面，还是说是神迫使你在真理里面。
所以你要知道对与不对，这个本身就有问题了。你不用坚持你是对，你也不用坚持你是不对。因为当你坚持你是对的时候，你就离开真理了。因为我常说我这样对不对，哎呀，不用想太多对不对的问题。因为一个不对的人怎么会活在永远对的地方呢？你知道吗？我们不是个 absolute person， 我们不会在 absolute 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常常是这种相对的环境里面，有些时候是对，有些时候是错。在错误的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改过。我们不能永远是对的，大概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常常都要做得对，做得对我才做。没有的，你不需要一定要对你才做。有些时候我们也允许我们自己犯一些错误，包括我自己，我可以允许我自己做得没有那么完美，可以以后有改进的地方，是吧？所以上完这个课以后，你们应该要收到这个杨弟兄对吧，杨凯迪兄应该有一个 response sheet 对吧，对吧？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改进啊，所以你可以写一下 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地方哈、啊？讲的太多这种圣经的不好啊，可以啊，对吧？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过程啊，不是一步到位，慢慢走，越走越清楚，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sanctification 啊，这个成圣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是越走越清楚。耶稣怎么说呢？你们要完全向天父完全，那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 sanctification。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像天父，越来越明白他，是一个过程。哎，
这个是说你已经在这里，已经越来越靠近。
嗯。
但是从就是说不信主的，或者是说你连到这里里面，到这里里面，这里好像有一个
对，我就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根本没有进门，你在门外面看来看去进不去，你不进门的话没办法。但我们进信了耶稣呢？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同在了，住在我们里面了，已经我们在圣灵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这个就是我们越来越明白的过程，所谓的 sanctification 成圣的过程，
就是一个真理的让你得以自由，就是真理跟自由之间那种关系啊，就是很对很多人也对基督徒也很难拿捏。那我举个例子，极端一点就看得清这个问题了，就是有人说，哎，你相信真理可以让你得以自由，那我的自由就是说我也相信真理，我的自由就是我今天想在银行里自由的去拿钱，
嗯，
那我相信银行是有钱，这是个真理，
嗯，
这是个很极端的一个东西。像这样的就是说，那我可以开车就很自由，我随便怎么开，
嗯，
银行撞了你那是真理，
嗯，
来撞了那是你活该，因为这样的事情啊，说的比较乱，但是总结一句，就是真理跟自由之间的拿捏，我想知道。
这个呢叫乱用真理，因为真理呢变成一个不变的东西啊，这个是对你，这个是真理；对他，这个是真理；对那个是真理。所以现在香港这个战中是真理，反战中是真理啊，对话是真理，不对话也是真理啊，中央是真理，那个这个人大是真理，那个谁是真理啊？哎，是是，但是问题是我们教会没有吭声呢，教会不讲话，教会不敢讲话，讲
教会好像也有问题啊，里面都自己有。
你讲对了，教会里面有不同声音嘛，教会如果要站这边给一个人反，站这边给那边反，哎呀，我们应该站耶稣那边嘛，耶稣怎么说呢？啊，这个时这个在这个时代哈、啊、真的，所以这个时代需要有一个英雄走出来，这个英雄出来的时候一定给人骂了，但是后面会证明他是真理，他是一个英雄。美国出现就有九件人物，华盛顿是一个，林肯是一个，在最乱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真理的一面来说话的，这个真的是个英雄。但是呢，这个人一定给人骂，骂到最后他会成为一个英雄啊。Martin Luther King 也是其中一个啊。Anyway， 我要讲什么呢？这个问题是真理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套用真理，然后来证明自己是自由的，那不是这个。耶稣并不是这个意思。耶稣那个时候前下上下文是讲到圣灵，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真理就使我们自由。我们的体会是什么呢？我刚刚要回答这个弟兄的，就是这种是一种过程。一个基督徒要活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越活越真实。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太明白，但越活的时候你就越真实，越真实的时候你就越发现我就是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活在真理里面。什么意思啊？我有自由犯罪，我有自由不犯罪， 这个也讲的又讲到救恩论的问题上，哎呀，真的糟糕，我应该讲末世论吗？啊？那不过是神学是这样的，神学不是一门课，神学是整条线的，整本圣经来看的，所以很多东西都互相有关系。这个真理的问题就是你要明白，我们有自由犯罪，有自由不犯罪，那个才是自由。人有几个阶段啊？我们说是人犯，人犯罪，不人犯罪。啊。Able to sin, able not to sin. 可以吗？啊，亚当，他能犯罪吗？他啊，不能犯罪，应该是不能不犯罪啊。Able not to sin, 能不犯罪啊？能不犯罪吗？能啊。这个今天的人呢，能犯罪吗？能不犯罪吗？啊？能不犯罪吗？不能。所以我们说是我们 total depravity 啊，我们是完全堕落，我们不能不犯罪，因为我们出生就是罪，就是个罪人。你还记得大卫怎么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怎么样？诗篇五十一篇，我就有罪，就有了罪。怀胎已经有罪，生出来了，我们就是个罪人，对不对？所以不能不犯罪，能不犯罪吗？不能。基督徒呢？基督徒能犯罪吗？啊？能。能不犯罪吗？能不犯罪吗？为什么能不犯罪？就是这个道理，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就是我们能不犯罪，这个才是自由。为什么能够不犯罪？因为我们能够靠圣灵不犯罪。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那句话，以前叫我们给我们知道的，就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活在真理里面，我们就有自由不犯罪。在没有圣灵，没有靠圣灵，我们是没自由，因为我们必定要犯罪。好，天堂呢？在天堂呢？天堂怎么样？能犯罪吗？啊，我知道这个一定是能不犯罪，能不能犯罪？啊？能犯罪吗？啊？
神不是圣洁的吗？
当然神当然不能犯罪了。那我说你呀、啊，你进了天堂以后啊，啊，你又做上帝，那个关你什么事？啊，你说那个是能犯罪吗？你在天堂，你能够犯罪吗？
不能。
啊？
不能。
啊？不能犯罪。如果你再犯罪的话，又来耶稣基督救恩的麻烦了。嗯。没有犯罪的自由了，你对的，你讲对了，你没有犯罪的自由，你只有开心的自由，你又不有，你没有不开，因为不再有眼泪，比较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没有这种东西了。 啊？
这个就是。
结束以后进入了永恒了。
这个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哈、啊，这个人的光景啊，就是我们是活在亚当的光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是亚当的光景，是在自由犯罪与自由不犯罪的中间，所以犯罪是谁负责任？自己要负责任，你不要怪上帝啊！上帝给你自由犯罪，也给你自由不犯罪。我们能够靠圣灵，所以保罗说：“我很苦啊，怎么样？是吧？因为我心里面有两个律，对吧？一个律叫我啊，所以我作恶，我做的时候是我不想做的啊，但是我就要去做那些我不想做的啊，好痛苦啊。还有下面一句怎么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怎么脱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不犯罪。
每天犯罪是怪魔鬼。
那我们当然要怪他呢，不怪他还怪谁呢？哈，不管你不是怪他，你没有责任哦。问题在这里，你虽然是怪他，但是你还是有责任，你是给他试探。所以夏娃这个女人犯罪，当然是要怪这个魔鬼，对吧？但是他不是说没责任的。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子，我是怪人，自己好像没有责任的。你犯了错，你犯了罪，有没有责任？你还是要承担责任的，还是要承担这个结果。虽然你是被诱惑引诱，你不能完全怪对方啊。但我们现在也常常都是这样子，发生了车祸都是人家错，你自己没错。我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他是错啊，你应该看到他才对啊。我看到他撞过来，你还好一点，你看到他了啊，他撞过来你没办法，对不对？啊。
不过那就是保险公司教你的嘛，就保险公司让你说你什么都不要说。
我只是在这里啊，不是要你去法庭里面的问题啊，就是说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犯错了以后，犯罪以后，我们是有承担责任的后果的啊，可以吗？好，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永远的计划。我们是一点钟吃饭对吧？啊，12:30好不好？啊。12:30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对吧？半个小时我们就讲一下。
刚刚不是回到上一个
哎，
要读神学的话，人要有能力明白神的启示，
对，
但是也不见得都能够明白，也不见得
能明白，不是完，我没有说人有能力完全明白，我是说人有能力明白，我不是说人有能力完全明白啊，这个 OK。
能够明白1%就算，对不对？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但是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是1%？当你知道1%的时候，你就知道有100%的意思了。所以这句话本身是有错的。哎，有能力，没有能力明白的话，我们练圣经也没有用 啊。神的启示有五个方法，但是我们现在要明白什么叫启示。这三个字你怎么分别啊？启示、末世、亮光哈、啊，英文是。Revelation, inspiration, illumination 啊，有谁可以告诉我这三个字、三个词有什么同义，有什么不同，相同不同？
相同就是都是从神来的，
都从神来的。还有呢？
照亮的人不知道
哇，不知道。对，
愿你能够明白启示者或者照亮你那一位的他的意思或者要成就的事情。
哇，好好玄啊！
如果你知道，就不是。所以你知道了。
启示里面就是靠神的，就是话语啊，或者是什么啊。
嗯。
我是什么应该是神自己的亲自的做工，像那圣经是
做启示，不是神亲自过做工啊？
是也是圣也是，但是可以靠着不同的方式，靠着有什么话语啊？
嗯，
亮光啊，反正
我们
前期
写的那个圣经里面，然后末世呢，就说比如说有通过哪种，或者给你一个意象啊，什么这样的。亮光呢，就是你自己读到什么什么，突然之间有自己的想法，对，自我这样的，对。
嗯，这个是不对的啊，要改啊。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对，
在亮当在神的光里面，神是光，在神的光照出来的时候，就不成为你明白了，就变成启示，是不是？
这个就是你的亮光了哈。啊，我现在讲一下好不好哈？要听清楚哈。启示呢，神有五个方法。启示是什么呢？启示就是神把人不知道的告诉人，就是启示，这么简单。神把人不知道的告诉人，就是启示。所以没有启示，人不知道。只有神启示，人才知道。神把人不知道的东西告诉人，这个叫启示 ，revelation， 这是 review， 打开了，本来是隐藏的，是个奥秘，现在打开了，这是 review， 就是神把人不知道的，神有五个方法启示他自己。第一，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你们都读过了，神的事情是明明可知的，怎么样？借着少做之物。都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神透过这个世界他的创造来启示他自己，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去看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自己啊。你们有没有去过阿拉斯加啊？哎，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啊？我想去，没去过。去过了，你觉得神很伟大，神很伟大吗？在那边唱歌啊，你真伟大啊，哇，特别有感受啊。我没有去过阿拉斯加，我去了王山。你们去过王山吗？五次啊，哇！你就住在王山旁边啊？来，我去。有谁去了泰山啊？你们去泰山了、啊？哎呀，这个。啊，中国几个山应该要好走走，真的哈、啊。我听说是最难去是爬是华山吗？我听说是峨眉山了、啊。啊，华山最难最难上去啊。哦，难怪那个这个张无忌他们都要上去那边比武啊。爬
华山就得晚上爬，因为看不到前面的险阻，你还敢最险走？如果是白天爬的话，你太敢走了。
真的？
对。就是晚上你只能看在眼前有人引领你，就一步一步的先走就好了。如果你让你看到那个险阻的话，你白
哇，那个引领的人如果他走错路怎么办？一定很相信他才对啊！啊，平啊，倒过来走，怎么走啊 ？My goodness， 哇！我、哦、大概我不能上去了，现在已经过了爬山的年纪了，哎呀，可惜可惜。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看到神的创造之后，你会赞叹神的伟大，那个就是神的启示。不管这个启示呢，很多缺点啊，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我们就误会了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山有山神，看到河有河神，太阳有太阳神，打雷有雷公。闪电有电神啊，我们就把这种神的创造就变成神的一部分，那个就是一种误会了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良心，圣经所用的字叫是非之心，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这个啊， 我们就是非之心，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神给我们启示的方法，让我们知道是非，我们的良心。但良心也有问题，就是良心会麻木的。所以我们常说小的时候偷一个针，对吧？大的时候呢，偷金了。为什么？良心被麻木了。小的时候做坏事很不安，越做越多，良心就麻木，麻木了之后越做越坏，就觉得没有错，甚至还有歪理，人家的钱就是我的钱，就共产了。人家的钱怎么会变成你的钱？为什么要把人家钱变成自己的钱？或大家的钱还不是他一个？你看看现在就知道，共产党谁有钱，都钱都是往他那边跑，对吧？第三个，历史，神用历史来启示他自己。你看整本旧约圣经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旧约圣经就是以色列历史啊。神透过这个民族来启示他自己，讲到神对人的要求。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要必须要明白这一点，以色列人就是反映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今天怎么样活，就像以前的以色列人活一样。所以历史当中我们要学到这种教训，但是历史需要有一个说明人，有一个 speaker 要说明这个历史。所以我们看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摩西就去唱歌赞美，就说明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意义，你懂吗？所以我们需要有先知出来才能把历史讲清楚。如果没有先知的话，我们只能够猜，猜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危险啊，很多的错误啊。所以这三个方法都有它的缺点。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圣经。所以当人误会神了，神就说不如我就写出来，神透过默示把他的启示写下来。所以这个默示就是 written revelation， 就是写下来的启示就叫默示。第五个方法呢，啊，感谢主，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怎么样？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启示，神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启示就是神把人不知道的告诉人，默示就是把神把启示写下来。亮光呢，当人明白神的启示，那个叫亮光 illumination。 当你明白了，那个就成为亮光。有没有人不明白呢？有。有没有人明白多一点的？有。为什么他会明白多一点？为什么啊？谦卑，谦卑，对，谦卑是真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原因啊。还有呢，他愿意下功夫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观念，就是这个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他给我就知道，不给我就不知道，那倒是真的哦。但问题是你不下功夫，他要给你，你还是不知道。所以这里说是第三，这个神是愿意与人沟通的，问题是你不愿意跟他沟通，也不祷告，也不读经，你是说啊，上帝给我明白，这个是灵恩派，呱啦呱啦叫叫滚滚地，那就明白圣灵了吗？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好好读。所以我不讲你也不知道，不是遇见试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读旁边英文部分，对还不对？为什么旁边英文部分你不读一下啊？先入试探嘛，因为你没有去读希腊文的部分， 希腊文你不用讲了，对吧？英文部分你圣经有英文部分你也不看，为什么你还要买白灵狗呢？
你会以为那个是英文它的翻译的问题，
以为英文犯错对吧？
不是英文犯错，也许他写的方式用这个方式写，你没有把它把它那么 serious，
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中文会犯错。我们对我们中文太伟大了，我们中文是很伟大的，但是这个中文翻译不很伟大啊，这个中文翻译真的很多的错误，是外国人翻译是对的，但是呢是经过我们的秀才。所以我真的发现呢，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很多名字啊取得很不好的，我就觉得是利用秀才来误入我们的基督教。怎么有一个流变，你说这个翻译怎么搞的？入变就是流变，怎么会流变呢？有没有给人笑？但是你还可以取一个比较好的名字呢，对不对？但是故意取一个不好的名字，我就觉得那些秀才就是哪要拿人家的钱啊，外国人的钱，但是呢也对基督教对一些外国人很生气啊，所以就改一个比较难听的名字把你们误入一下啊，我真的是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没有根据的啊，是乱猜一通啊。好，那这三个的关系和启示末世呢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圣经啊，对不对？这个是 revelation， 这个是 inspiration， illumination 呢，这个亮光呢就是我们明白的部分。所以大概应该这样子吧哈，越明白越多越好，对不对？最好是完全明白，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完全明白。哦，问题是有没有走出去的？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异端，是超过神的启示。神没有启示的，他说他超过神的启示，那个是异端。有啊啊，这个什么耶华见证会啊、摩门教啊、东方闪电啊，都是自己发明一些启示出来啊，那个就是异端的情况。哎呀，我要讲神永远计划啊，问吧，不需要了。保罗说的，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模糊不清，到那时候怎么样？
有个概念的问题就出现了，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都清楚了，神的事情都清楚了。
都清楚那个字呢是要小心啊，对啊，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哈，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保罗说是到那时就全知道，这个全知道是完全知道啊，还是我们能力范围里面的知道呢啊，这个你要自己解释，反正那个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啊，现在那个就暂时全知道了，现在呢只是猜来猜去，到底在天堂会怎么样呢？知道多少呢？啊，那个我们怎么会一看见这个就是摩西呢？他会说啊，摩西先生啊，你知道当时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还记得吗？啊，这个约翰、这个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门徒对吧？看到哦，他们就知道这个是以利亚，这个是摩西啊，他头上写的摩西啊。他怎么知道这个是以利亚啊？啊，我们如果看这些画像啊，有没有看过摩西画像？都是秃秃头的啊，像那个弟兄一样。嗯，对，这个可以像摩西、啊。因为他们觉得哈，啊，有点秃头有点智慧吧，大概哈，啊，对不对？所以有点秃头的时候就智慧多一点的那个很有智慧的那个大概是摩西啊，很老的啊，拿着拐杖那样子，是这样子的吗？不一定的，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一看到他就知道这个是摩西，这个是雅各，这个是亚伯拉罕，啊，对不对？全知道，很奇妙。那个时候的知识已经全备了，所以我们就说还读什么神学呢？等那个时候上天堂就好了嘛。 这个也是保罗说的哈，知识那个时候停止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停止了，只有什么不停止，爱永不止息啊，怎么样？哇，这个你要问上帝，他绝对有壳了，他绝对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他现在要给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他可以再给你知道新的东西，这个绝对有可能的、啊。但问题是，就只有问他，我们不知道。圣经就写到启示录完了，对不对？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以后还有怎么样？这个直到永恒了。你有时候想一想，永恒新天新地也蛮闷的哈、哦，没有 iPhone 6，没有 iPhone 7啊，那个现在没有怎么玩了这样啊。这个天天在那边唱歌也是蛮辛苦。你们喜欢唱歌吗？喜欢吗？不喜欢唱歌的有货了哈、啊，要唱到永永远远。哎，听听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耶稣会让你们去管理各种各样的那个。
的确，那个管理这个问题，这个解释也很困难的。你管理又有被管理的人，对吧？
不见得是被管理的人，
被管理的天使。被管理是什么？你要管理的话，你有东西被管理啊。
小猫小狗。
哦，是不是天堂有猫猫狗狗？只有猫猫狗狗，没有老鼠。也有老鼠，猫还抓老鼠，不抓老鼠，猫很闷啊。狗还要开门。
因为有一个故事说，在天上只是唱歌，他说这完全是误导弟兄姐妹。他说，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大家都读的，读天天都在读。他说到那时候，他说是眼睛没见过的，耳朵没听过的，他说
哎呀，这个不是不行了、啊。
所以有人去了。
你知道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那个是讲什么？
地上。
是讲什么？那个那段圣经讲什么？讲福音啊。这个不能说是天堂，天堂还要传福音啊。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乱来圣经了，这个圣经不能乱用的。我们现在问题是这样子，很多时候很多牧师讲到哈、哦。套一个圣经就讲一个，套一个圣经讲一个，上下文都不管的，不行啊！因为圣经的真理上下文是有关系的，这个是讲什么要讲清楚，不能乱套的，啊，真的是不能乱套啊，不能一句话就套出来，哇，就讲很多东西，不是这样子的啊。虽然我们知道，哎，我们新约圣经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马太就是了哈，怎么讲？他讲到耶稣出生对吧？就叫以马内利。哇，如果马太不写那个，我们还不知道以马内利是指到耶稣的。啊，如果从解经学来说是乱套，因为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那个以马内利绝对不是讲耶稣的，对不对？但是马太一用，哦，原来圣灵有这个啊。但是我们不能像马太啊。我们不是圣经的作者，我们不能乱套啊。他这一个套啊，我们就用他的方法来乱套，不行。他可以套，因为他有圣灵的默示，我们不能乱套。你明白我讲吗？
可是马太福音那个地方第七章是两，是一个平行结构在那里。
嗯。
那个结构一个是指到那个第一个儿子是那个作者的儿子，然后第二个。
OK， 啊，这个弟兄他的亮光比较多了哈，啊，反正就是说，那不行了哈，那我看不到其他你在新天新地还是做什么事情，你读启示录那么久，你读到其他吗？
其实我在想，因为我们的人的认知实在是有限，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的认知有限，就我一直会拿这个例子跟别人比较。要跟人说，我说就像一个人，现在我们人是能够分出色彩的，你能看出绚丽。
对对对对。
可是你对一个色盲的人来说，你跟他解释色彩的概念，他看的就是深一点的颜色和深一点的光线和浅的光线。
嗯。
可是我们今天对神的丰富，我们没有办法去理会到。
嗯。
那一点。
对。
那既然神主耶稣给我们很多的比喻，在谈天国的时候，让我们要有一个做仆人的心态，要有一个尽心的心态。那赞美敬拜一定是要有，但是神会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只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知道。神也没有让我们在经历。
明白，对。所以既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多讲，啊，就是讲我们知道的部分而已，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是完全部分，啊。那但是我没有看到圣经有其他讲到我们在新天新地还做些什么，是启示录里面真的是这样说啊，就只是讲到在那宝座前的敬拜啊。所以宝座那这种敬拜，你也不要想到敬拜赞美那种，这种完全是两码事，在那个时候没有在那边带你唱歌，没有的，对不对啊？不是敬拜赞美一种啊，也不用这个那边也不用站起来，都是俯伏的。嗯，你说今天如果你明天崇拜的时候，大家俯伏在地来敬拜，大家都那边就吓坏，对不对？哦，我听到一个姊妹说，她来大连敬拜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不站起来不恭敬。我说应该俯伏比较恭敬。如果你说不站起来不恭敬的话，那个应该要俯伏在地才恭敬啊，是不是？为什么一定要站起来？我跟你讲哈，敬拜赞美的时候不一定要站起来，读经一定要站起来。你读圣经，凡是以色列人一读圣经就站起来读圣经的，我那个时候应该要站起来。还有听到的时候要站起来，你看看圣经啊，耶稣到这个山上怎么样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啊。所以讲道人应该要做的，听道人你们好好想想。举另一个例子，耶稣不是在一个海边对吧？这个叫那个彼得来对吧？就上他的船，既已坐下，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这些人在岸边，耶稣是坐在讲道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相反，就是我们去做圣经看作对的事情，并不是说圣经要证明我现在是对的。到底你是站在神一边还是神站在你一边，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常常要上帝站在我那边，其实我们应该站在上帝一边就好了。你找出这个真理出来就去做，并不是常常要用一些话来证明我是对的，也不需要。好，我们进神的计划好不好？哎，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末世的这个字哈，是源自这个希腊文哈，这个是末世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last， 就是幕后的意思，所以真的是讲到最后的事。那么所以末世论就是研究有关于最后的事情啊，这个呢是包括了基督的再来、千禧年、最后的审判与结局，还有新天新地啊。那么从有人有限的知识经验里面，实在是没办法知道未来，但是基督徒却可以透过圣经的启示预知世界的终局啊。所以刚刚我讲的这个启示是神把人不知道的告诉人，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圣经他的启示来明白这个世界的终局啊。基督徒对末世主再来的事情反应娴熟啊， 从漫不经心和过度紧张啊，那么这个真的是这个情况。有一些不管的，耶稣再来我也不管，反正有吃有喝就好了哈。那么所以耶稣就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回来日子也是一样哈，就是人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就来了。那但是有一些就过度紧张，天天在那边发做噩梦哈，哎呀，耶稣再来了吗？来了没有啊？什么时候来啊？等等啊，就变成两个很极端啊。甚至有一些不断在猜测主再来的预兆，又尝试解释时事与政治局势与末世预言的关系啊。我是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哎，不是有很多人很有兴趣吗？啊，没关系，但是你不要讲到好像是绝对真理一样。问题是，他讲到就是绝对真理一样，那个就是真有问题了。啊，我会举一些例子给你知道哈。我小的时候就听到，可能这个弟兄跟我一样给吓坏了，啊，也一样哈。那因为你都发现呢，就是好像敌基督这个就好了，敌基督有一些说这个就是敌基督，过了一段时间又改了，又这个才是敌基督，每过大概十年就改一次，啊，所以就麻烦哈，啊，你知道呢？毛泽东杜比说成为敌基督吗？
听过
吗？啊，听过哈。还有谁被称作敌基督的？希特勒了哈。还有呢？奥巴马他拿那个和平奖的时候，有人说他是敌基督的啊，你知道吗？和平奖的时候，我就哎，这不是白马出现了哈。不过那个黑人骑白马不太好看。不需要太过度紧张啊，因为这种的预兆，我跟你讲哈，预言本身很多时候都是当应验以后才知道的。所以等它应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但是不需要紧张。紧张的应该是什么呢？我明天会讲，就是你应该要预备好，这个应该要很紧张，这个是你的责任了。但耶稣什么时候来，怎么来，这种东西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是预备好了没有。天天在追那些新闻啊，追那些东西，那个叫预备吗？我不觉得啊，我不觉得。然后讲到过一段时间又改一下你的看法，这个我没有觉得，也没有这样的必要。
耶稣怎么来，在圣经里面不是也讲了他怎么去怎么才回来？
对呀，他怎么上去就怎么来的。对呀，
这是他来的方式。
对呀对呀，
但是不知道时间嘛，
不知道时间嘛哈，所以我们很想知道时间嘛哈，所以就用很多的方法来看这些预兆的应验。我个人看法就是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预备，警醒预备好，那个是重点，那倒是真的。
我在想，人们说我们要能够知道主耶稣再来，那时候再来预备，他们会用这种心态来。
耶稣来的时候才预备。
因为他就很多人说，我这最后一分钟，我决志信主，我就上天堂了。
希望你能够上天堂，
就能够得救。所以我觉得还是对圣经的有一个对救恩的一个误解。
绝对是个误解啊！因为到那个时候你还有没有机会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有人说啊，我看见就信了。耶稣这样说的，你还记得多马吗？多马说：“我非看到，非伸手摸到，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耶稣显现了，来，那多马说啊，我的主，我的神，他不用探了啊，看见了。但是耶稣说，你看见我信，那些没有看见信的人有福了，你明白吗？那叫什么叫信？你看见还要信吗？你看见耶稣了还要信吗？你看见我啊，你还要信我吗？不用信啊，你没有看见我以前才信，对不对？你看见了，因为没有不信的情况，那个是接受不接受，在 圣经说就是那个时候是审判的时候的，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信不信的时候，那个是接受审判的时候，没有机会信。哎呀，所以信耶稣，我们福音派的看法是只有现在，没有将来，永远是现在，因为下一刻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信，对不对？好，虽然是同一本圣经，有关于末世的解释非常的多啊。末冲一世，本课程是根据圣经介绍福音派中对末世的解释，所以我集中是来分享是在福音派里面。那么首先要介绍的就是所谓的时代论的七个时期啊，你们听过这个解释吗？啊，哦，没有啊，这个是啊。那么啊，有一个人叫达比啊 ，D.N. 达比啊，J.N. 达比 ，J.N. 达比呢，他就是把这个整个圣经的时代分为七个啊。那么从这七个时代当中，你知道为什么要七吗？七就是完全嘛啊。反正他就整，总之反正变成七啊，从亚当开始到今天，他就有所谓的七个时代。那么这个七个时代呢，他就是说整个的圣经的历史的部分啊，那么无罪的时代、良心的时代、人质的时代、应许的时代、律法的时代、恩典时代，还有国度的时代。国度时代就是新天新地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第六。恩典时期，你们听过这个是吗？啊，恩典时期啊，
新约时代就是恩典时代。
是啊，但是这个你说的这个有没有问题啊？时代论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啊？当然是有问题嘛。什么问题？圣经没有这样讲，对。是，对，真的是圣经没有这样讲，是他对于圣经的解释。对，还有第二呢？还有没有？这样的分法呢，好像把其他的每一个所谓的一个时代里面其他的这个有这个都好像把它忽略了。譬如说，只有现在是恩典吗？以前没有恩典吗？如果以前有恩典的时候，为什么以前不叫恩典时期呢？比如说良心的好了，现在没，已经没良心了。就有些时候太强调某一方面的时候，把其他都忽略了。好，所以我们说七个教会对吧？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很多是用所谓的时代论来解释，所以七个教会就是这七个时期的代表。那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呢哈。啊，无论怎么样呢，就是中国教会、华人教会是受这个时代论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要介绍这一个，因为我们就很同意时代论这个看法。
我们好像都是说在旧约时代，就是在旧约时代就是律法时期，对吧？从一到五就是全部。
啊，我下面这个图比较清楚了哈。啊，七个时期是这样分的哈。从这个创世，亚当的时期在人的堕落，那个叫无知时期 ，innocence 啊，这个是 innocence 第一个时代哈。第二个良，在良心时代，就是从人堕落以后开始，就是良心的开始。那么到了那个所谓的以诺升天，然后进到第三个时期，就是所谓的人质时期啊，这个 human covenant 在挪亚方舟啊，然后就进到应许时期，在以色列人开始，就是从亚伯拉罕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 就应许时期，然后到了很明显从摩西开始就是律法时期，到了耶稣基督的出生，耶稣基督以后呢就是恩典时期，就是直到教会被提，然后耶稣的再来就进到所谓的国度时期啊，这个是七个时代的这个类分啊，他就用不同的事件来把它分出来啊。所以我们常有这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别，就是啊，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啊，这个是根据时代论的一个看法来分的啊。这个同样有困难的地方，就是旧约没有恩典了吗？旧约也没有恩典，为什么旧约就是律法，新约就是恩典？新约没有律法了吗？新约有没有律法？
他有恩典，可是没有那个耶稣的那个救恩。
哇，你这个旧约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哇 ，my goodness， 哇，这个不行啊！耶稣基督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怎么可能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从哪里开始？创世纪第三章。哦，人犯罪以后就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开始的，对不对？哇，这个道成肉身还有时间表。想想，那旧约的时候那个叫什么？那个不是耶稣，旧约时代，旧约时代有没有圣子？我的问题是，这个圣子有没有道成肉身？有还没有啊？有还没有啊？那个还是上帝吗？他被时间控制的时候还是上帝吗？还是上帝啊，时间控制他还是上帝。哎，都是人在定义嘛，所以神学不用读啊。
对，
因为你读不明白就不用读。那很多东西都不用了，那个什么太空科技啊都不用了，医生也不用了，你也都不读不懂医学，医生也不用看，不行啊，你那个车子你也不懂，你哪里还该开车？开就是那个车子也不懂，你还要开，圣经不懂你还要读，不行啊！我们的上帝呢是一个不受时间控制的上帝，所以旧约时候。是有耶稣的，不过耶稣是不是用新约这个方法出现？
对
啊，他在创造时候已经在嘛，你还记得吗？那个是三一神的创造，对不对？啊，神说又有光，神父说道都是指圣灵覆盖。对吧？三一神的创造，那不过当中是有很多玄妙的地方，是真的哈。当然，不过这个有些时候把这个所谓恩典律法这样一分别的时候，我们是有错误的了解的啊。那你说旧约强调律法，我可以接受；新约强调恩典，我可以接受。但是不是说旧约没有恩典，新约没有律法？新约是有律法的，不过这个律法呢是爱的律法，不是守的律法，啊，刻在心上，对，啊。
那这个错误是不是来自以弗所生那
里？以弗所生，啊，以弗所生是非常强调这个大比，是真的哈。以弗所生在推这个，然后我们中国教会也受以弗所生影响很大。那么 J.N. 大比呢，后来他本来是圣公会 啊，后来他就跑到弟兄会去啊，所以他成为弟兄会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啊。那么这个伊托森就受弟兄会的影响，所以伊托森他就把弟兄会那套东西啊，成为我们中国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啊。那么你知道，我们如果真说中国的神学家就是伊托森，他是反对神学教育的神学家，他反对人读神学，但是他写了一套神学的书叫属灵人啊，就是他的系统神学，你们看过吗？
听过，
听过没看过啊？不看也不看也罢了哈，因为看了以后可能影响你是不好的一面哈。那所以我们要平衡的去了解。不过我要介绍这个所谓的恩典，这个时代论给大家知道的，因为他对中国教会影响是最深最大的一种啊，所以我们是根据时代论的看法，到今天我们还在一种看法的当中啊。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要这样分七个时代，也没有必要要这样的区分，因为神的计划的当中，其实我们不需要来分从不同的时代。你可以简单的分，就是旧约与新约，就是耶稣前耶稣后啊。那么你说重点是律法，一个是恩典，我可以接受，但是绝对不是说旧约没有恩典，新约没有律法，好吗？好，我们再下去了哈。神学是这样子，神学有个困难的地方，就是不能有很大的发展，因为我们是有一本圣经，是不能变动的圣经。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越多，我们这个发展应该从这个方向走。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发明一些东西出来，等于我刚刚说的亮光，走出那个启示的范围，这个发展就是很危险。我们在这个科学上面不一样，科学上面我们是从零到很多啊，但是呢，神很早以前已经把他自己启示，然后把圣经写完以后，就停止了这个所谓的末世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很难在自己去 create 创造一些的东西出来，那个就有个危险。所以神学上面我们只能够越来越 deep，不是越来越广，往下面的深度，不是宽度，要从这个方向。我们对神的启示的了解可以越来越深，但是不能越来越广了，就是个范围就是那么多。
所以神学是在深度不在广度，
也不是，只是说我们发展的方向不在广度。我刚刚回答弟兄的问题是这个发展嘛，发展的应该是在下面，不是往外面去发展。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哈，我们对圣经就是一本，对不对？但是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应该有深度，不能只很肤浅的。耶稣讲那个比喻还记得吗？撒种的比喻啊，我们的种子要怎么样扎根结果，不要在土浅石头地上，很浅的话扎根不深，我们生命就不扎实。
解释一下末世跟末期，你借这个机会解释一下有什么差别？
这是一样的 end times。
因为我听过很多解释不一样的解释，那其实
这种是莫名其妙的解释，
就是希腊那个末后。
对，就是刚刚我讲的末世这个字啊，就是最后的意思哈。末时，如果你要说末时，可能就是这一个长时间的一个 period， 但是里面所发生事情就是末世，这一段时间就是末世，但是这个时期，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很大的差别。末了。 其实也一样啊，末了就是 the end， 这个是 last 跟 end 就 come to the final 就 end。 OK， 但是这个没有圣经根据啊，这个是自己的定义而已，啊，自己的定义。所以世界的末了就是 the final point， 啊 ，the final point 就是世界的末了 ，the final point 世界末了就是新天新地的开始，所以它是末了，也是一个开始，对吧？那我要最后讲一下这个，对不起，你们饿了哈，这个就是这个表哈，这个就是啊。千禧年前的一个看法啊，所以这个也是基本的宣道会的看法，所以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旧约的时期，一个是教会的时期，我是新约的时期。那么旧约以耶稣基督为分开，那么教会的时期就在教会被提结束啊，然后七年的大灾难。那么教会被提的时候，就来到所谓的基督的审判台，这个是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我们都要在他审判台前受审判。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 Jesus seat of 啊，这个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啊，基督的审判台，在那边我们来交账啊。然后过了七年大灾难以后，耶稣再来。就开始千禧年，那个时候就是魔鬼被捆绑一千年的时候，这个千禧年完结的时候，魔鬼就出来搞乱，然后就被审判，就来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Great White 这个 Throne of Judgment 啊，这个白色的大宝座那边。那我们的理解其实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不过两个不同的名字而已。然后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被审判啊，所以第一次的审判有福了，第二次审判有祸了啊，这个就是 final judgment， 然后就进到新天新地。那这个呢是从网上你可以找到的哈，那这个是这个千禧年前的观点啊。那你很明显呢，这个就是灾前被提，前千禧年，好 ，OK， 这个我们会再谈一下这个什么时候被提，有灾前、灾中、灾后，耶稣再来有前千禧年，有后千禧年，有无千禧年，无千禧年就是整个教会时期就是千禧年。是，有通有不通，因为也有惩罚，也有惩罚，但这个惩罚跟这个救恩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保罗说的话就是，我们要经过火的试验，有人是金银宝石，有人是草木禾秸。那么他用的是，如果只是草木禾秸，经过试验以后就受亏损。这个亏损的解释你就慢慢想想哈，是不是个刑，这个惩罚还是怎么样，但是是有分别的啊。那如果只是奖赏的话，那么多少而已，但是我觉得是有，你看我们今天明天也会讲到，那么这些不忠心的仆人是有在黑暗里面，到底一个黑暗是什么东西呢啊。那这个应该不是救恩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在最后的审判才有这个灭亡啊产生。那么这个黑暗是什么呢？是一种哀哭还是怎么样呢？那大概就是像我们 在班里面哈、啊、读书的时候哈、啊，大家都有奖品，就是我没有，你就很不高兴，很不开心哈。
是不是指和神是有分开的？因为神是
不可能的，不可能分开的。背题以后就永远与神同在了，不是分开的时候了。如果分开，那个是天主教那种炼狱的观念了，不行不行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加进去。哎，啊，这个我们到千禧年的时候会谈这个问题哈。啊，首先我给大家一个 picture， 就是这个就是神的计划时间表，哈、啊，我们先要有这个 picture， 啊，然后我们就去讲一下这个不同里面的内容。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啊？这个包括了所谓的七年大灾难啊。好，我们就吃饭好不好？
好
啊。王牧师带我们来祷告吃饭吧。好，请欧长老。哎，
下午的课程，谢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